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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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到二十页，这有先谈到这个，观这个七世间庄严啊，庄严清净功德成就。那这里面也稍微提到这个，我视现这个净土啊，这个净土有几样真相对于娑婆的，特殊处，它是不虚伪处，不轮转处，不无穷处。那当然，我们现在谈后面很多都在谈这个七世间乃至有情世间哈，那这个净土功德。但一般来讲，我们在谈这些功德，我们只能尽可能哦。你注意看这个谭鸾大师的这个文学造诣啊，很高，那用词啊，光他的用词我们不容易看懂，还是查字典，还查了很多字，可见这个已经很久书读的太少，就是不要说写，看都看不懂啊。怎么样，他很会用一些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净土啊，乃是描述秽土的差异。其实这些我们说实在啊，就像我也是在讲那个忏仪的时候，我们在观想这个普贤菩萨趁六牙白象降雨坛场。假如现在跟你讲，你会觉得怎么样？那有可能，对，或是说我相信，可是我想不来。好啊，想不来这个道理，就像我之前在许多课里面有提到，我们谈那个在观十方佛，那声闻根性的人观十方佛不会观太远，因为他的根性有被限制，他自己的心量有限，所以他在观这个佛像啊，观不会太远就跑回来了，不是他叫他回来，他自己就回来了啊。他无法观这个十方广大无边的十方佛，他没办法，因为他的他的那种心量的关系。其实原理也一样，因为这里面所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的是不虚伪处，不轮转处，不无穷处，这只是看到世间的这种所谓虚伪处，因为我们在谈这些道理啊，你要还显净土的功德啊，怎么去还显？第一个，世间的虚伪啊，世间的轮转，所谓轮转就是无止境的哈，乃至他这里讲说无穷处轮转处啊，就像说我们碰到很多像我们这里怕台风，怕了今年还有明年呢，他们不会停，他就一直一直来啊。我们守了这个病好了以后，我们也无法保证我们下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病。这种业报所产生的不安稳啊，你没有得到哪时候安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只能福报大的人，他威胁比较少，他心比较安啊。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觉得说，我很安心啊，其实你哪有安心？ 他是相对安心。我常讲我们是已经被内在习惯了，就是说我们只对于很大的威胁啊，眼前的威胁会在乎。其实像我们现在走出去，我们是不是过马路都要看红绿灯，要不要威胁啊？只是因为你觉得这很正常，只要我稍微留意不会被撞到，是不是？但有没有威胁？有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关门？有啊。这是威胁，威胁啊。那你为什么不在乎？因为习惯了，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其实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你如果注意看到经典里面所谈的，我们生命所造，对我们生命具有夺生命的危险太多太多了，病天灾人祸太多在我们身上，随时只要一眼现前，我们可能命就断了。那你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里，我们好像也甘于这样的情形啊，甘于这样。哎，就像我们现在啊，有时候觉得很苦很苦啊，因为这是一种比较出来，觉得很苦很苦。可是其实像我们现在再怎么苦啊，我不是常举例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有机会啊，你拿个几块钱就外面吃冰啊，吃冰淇淋啊，哎，秦始皇没有呢。想到这一点你就要觉得很庆幸，皇帝呢，这个统一天下的皇帝还吃不到冰淇淋，你可以呢。对，我们现在再怎么差，坐个车我那个垫子都比那个皇帝坐的那个咚咚咚咚那个骑马车，我想再怎么好，怎么我们怎么差都赢过他。但我们现在不比，不跟古人比，我们跟现在比，我们就觉得我怎么输人家，我们家那个小轿车比那个他们高级轿车我们不如，就开始会这样比。好，那该比的没比，其实我们现在还很苦，但你不知道。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假如对人生对现实你不容易有很深细的观察，换句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觉得不苦啊，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他不苦啊？你们学我的觉得你们怎么那么灰色思想，觉得很苦，因为他没办法去比一个，没办法去比，所以他对世间有爱着，他甚至还没有体会到很深刻人生的无奈，所以他没有厌离之心，他也不容易去观察，假如没有这些东西之后的快乐是什么，他不容易有。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很多的形容词去描述，但对一个身心比较粗重，烦恼比较粗重啊，心思智慧比较浅的人，他无法去体会极乐的殊胜。我在这里希望跟大家提的，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地方，阿弥陀佛的化区啊。其实你无妨，就你可以把它讲，它既是弥陀的化区，因为它的愿力所成。其实这极乐世界也是你潜在的净土，你应该这么想，也是你潜在的净土。但因为你本身单着于这些世间的爱染，种种的这些世间的欲望烦恼所以你不容易去感受到这些东西啊，你无法去理解这个东西，你好像在谈一个非常离我很远，不是，它是在你心中你本来应该有的。正因为你内心具有希望净土的因，所以你就会有感应投身希望净土这样的果出来。换句话就说，没错，跟弥陀的愿力相符合，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净土的本质在你内心已经具足。就像我们讲说，众生本来成佛，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假如能去除这些烦恼，你也有这样的净土因。它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外在单独存在的一个客观世界，不是。我们还讲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这样的一个净土其实是在你内心里面是有的啊，你这样的心境会感应这样的净土。但我们现在因为身心烦恼出众，所以你不容易升起这样的一个境界。就像我刚才讲，你假如内心对于佛法缺少很多的资粮， 你不容易去感受到说，当我在修观想，我在修忏悔的时候，我观想普贤菩萨趁六牙白象降临坛场，不可能啊。但有人就觉得可能啊。好，就像那个声闻人声闻根性人看不到十方佛，但对某些已经具足条件的人，他很容易很自然很轻松，随经文所说，他的境界就开放出来。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向来很嗔恨心很重，或是那个非常悭贪的人，好，他现在看到一个可怜众生，你跟他讲，我们看到，比如说旁边人看到都觉得很不忍，他说那是他的事啊，哎，对这一类根性的人，他生不来。啊，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有的人他心很细，细到就像菩萨看到一个富贵之人，他也生悲悯之心，我们会不会？我们不容易吧？我们看到一个富贵的人，这个护持子孝，兄友弟恭，哇，名闻利养，一切都具足的，你会不会生悲悯之心？不容易吧？可见你的慈悲，你的智慧还不够细，因为他拥有这些。哎，对了，我们就干脆讲，你看到比尔盖茨，你会不会觉得你应该慈悲度化他？他不度我就还够惨了，还我度他，会不会？他那么有钱，其实你这样，你看你的知见，你看不到。当然，比尔盖茨是不是菩萨事件，我们不知道了。好，我举这个例子。当你认为说你不该度他的时候，其实你认为一个人所谓幸福不过就是那些钱财。你自己连如果想法是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他可怜之处，你就看不到他还在轮回六道，他要受生死无常的苦，你就看不到这个，对不对？你不会悲悯这样的人，他都比我好命我还悲悯他，可见你都不知道你富贵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命好在哪里。像我们现在你成为一个活弟子，照理讲，我不是讲讲说，照理讲你应该悲悯那些看似富贵但未有机会闻法的，应该是悲悯他。但你看你生不来，为什么你生不来？因为你的真正知见还没建立啊，你的真正知见还没建立，所以你不会在这里升起说我很可贵，我很难得，有这样的福报，我得以遇佛法，佛法难遇难得啊，我今天得到了，我可以得解脱，解脱是何等殊胜难遇啊。你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觉得说你很难得，你才反过来会觉得他会居住，你才会想要去度化他，是不是？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逻辑嘛，是不是？那同样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了解净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假如不容易去感受到世间这种极为不安稳，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端点，一个终极的安稳处。那我们应该寻求一个终极的安稳处在哪里？其实就在极乐净土。我现在刚才已经隐藏了讲，这个极乐净土在哪里？就在你的涅槃处，好，就在你的成佛处，就在你的清净处，就在你的内心处。那一份由业力、烦恼、贪嗔痴所造作的世间，是在你的八识里面。而你去除这个让你不安的、虚伪的、轮转的、无穷的这一份造作的生灭流转因缘，我止息掉，这叫做极乐。你知道极乐的意思了吗？所以我因为我为什么要事先讲？因为我后头讲，你会以为我在讲乌托邦。你会以为我在讲乌托邦了，因为太殊胜了，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你怎么有可能？你就算这样听，因为好像在讲故事，因为那种境界我无法描述。假如能像这样，我们真的希望说有人是不是 我们也不用上什么课，那个谁把那个摄影机哈，拜托你做个莲花到极乐拍一下，比我讲的都快。对，我讲那么多没用，你拍个一短五分钟就好了，讲完拍完了，那这个上课一放，我们课都不用上，大家都求生净土，是，因为很难去描述，但很难描述的时候，我为什么这样描这样谈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是这样的观察。当我在描述净土的这种外向的庄严的时候，我们是从就像我昨天讲，要知其因果嘛，要知其这净土的因果，它这个相所代表心外内心外境的和合相应的道理。我有这样的心，我感应到这样的境，我受用这样的境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怎么样？这样的殊胜，是我作为一个追求佛道的人，追求圆满的人，我所期待的。所以你看到，就好像说，我们有的人他可能不需要这个境界，但就像我要的是一个什么？我不是，我因为有所你人我分别，有人我分别，所以我很多的竞争，很多的对立，这种让我乃是境界比境界跟人的对立，人跟友情跟友情的对立。有情跟无情的对立，乃是无情的无常变化。那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能体会说，假如我能处在一切安详世间，这个安详世间再也不为为此而苦，我内心也不攀缘于外境，起种种人我争执，类似这样的情形，我安住于那。这时候你看啊，我就用这样的心情，然后一。经典所谈的净土，我起这样的欢喜心，也就是说，当我在谈净土的功德如何的时候，你试着把你的内心的清，从分别跟这个净相应，比如说这个净土里面很殊胜，殊胜在哪里？正因为这样的殊胜，没有这些的分别。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天耳通，有宿命通，我有天耳通，有宿命通，我了然，这个有天耳通、宿命通以后，了然于心，我对我这一生，对我的未来，了了分明，无所挂碍，无所彷徨，不会犹豫不决。处在这样的庄严世间里面，我极为安稳。那就是说，你用着你同样的心境去观察，当你对这个所有的功德了解，而且了解它的因，而且了解这样的因来自这样的心，那我试着用这样的心成就这样的因，以便以接受这样的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我慈悲，所以我感应一切众生吉祥。好，我现在用慈悲的心去观想，每个众生皆无对立，大家都和和相处。那你看到，我现在讲的，你如果是我希望我处在这个世间没有斗争，那你现在观想世间没斗争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去除斗争心啊，不然你会产生他们这一群合在一块，只有我被孤立，你就会生一个大家很和，就是我不舒服。如果你看他和，我也跟着和，这时候就真的和。你看别人和，你生嫉妒怨恨，为什么？别人和，但你不受用这个和和功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和和的那一份德，对不对？好，所以当你在观想这个净土的殊胜境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用这个净是果，对不对？这个境应该起什么样的心，才是什么样的因，才有这样的果嘛？好，我就用同样的心去观这样的什么，这样的境的殊胜，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就不是因为很少人讲这个道理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啊。 就是说你想哎呀七重寒暑，但我们也可以种成七重啊，可是这不一样啊，你这个七重里面有虫，像我们这里要割草麻嘛，一割到锅里我在里面啊，对不对？开个那个除草车都要闪来闪去，怕撞到波牛啊！再怎么好，这个总是很多不圆满，要守护这个，要守护那个啊！像早上一割完，哇，整个灰尘，整个起来，这个都世间这个走向。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你不能光只观这个境。你要知道这个境所具有的德，它的因，它的德因是什么？那我就用这样的心，这样的德，这样的心，然后去观察。那这个，所以说我刚才讲到，有的人就难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一份体会，所以他这个净土的净变成有点很难去领受。我们看诸大善人大家如何如何，可是你的心要是一个很会计较充满斗争的，你不容易有生存。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比如说你如果是很慈悲，就像我们那个老菩萨，每次拜佛拜完呢，佛都对我笑，我说有吗？我看是没有，可是他说有，你看地藏菩萨，你看笑得嗡嗡啊，他就说那闽南话嗡嗡啊，我说哦云不不了，他就怎么看都觉得活菩萨在笑，我怎么看都一样呢？他为什么会笑？其实我也没戳破他啊，也许他真的看到是笑，但问题他为什么笑？因为他内心欢喜。那当我们内心充满对立的时候，你不容易看到你别人笑，你会觉得这个人笑容里面一定含着什么奸诈的心思，他就不容易去欣赏人家的笑。但一个容易去看到别人的时候，就像那个释迦菩萨就说，每个人都对我好好哦。我说还好啦，就这样而已，没有非常好。他就很容易去感恩。那有些人说人家对他很好，没有，那是应该的。我说这个心那么狭隘，心烦恼的，对他好他也觉得应该的。那有的人心很柔软，稍微对他好，那就感恩无量啊。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意思，境由心生啊。好，所以现在知道了，你因为我们讲这个道理，你要能了解净土的殊胜，光跟你讲外相描述，就像我们背后就是希望净土嘛，这个同样的净土你怎么去观察？因为再怎么描述怎么画都有限的，但你如果用你的那份修行的那份清净心去观想那一份所产生的德相，那一份具体的功德，不管是有情世间或是气世间的这个功德，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感觉到那个气世间的功德跟有情世间的功德会在你内心里面，那个相会慢慢浮现出来，你乐意求生净土。其实到最后求来求去，就是求到你那份心净国土净的净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必须要不断的学。所以说有的人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如果稍微心一静下来起观想，他因为他相信佛遍于十方，佛法身就在一切处，佛法身就在我身上，就在我的身体的全部一切处，所以我起观想的时候，佛如实显现，我一点都不怀疑。那我以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观十方佛，我会觉得说很自然，没障碍，因为他相信佛，他从以对佛的众功德当中，很多佛的功德的认识他早就有了，所以他内心要升起这样的观想，很自然就涌现出来。那有的人就没办法，像有的人在观想十方观想佛像的时候都是黑白的，就是他的相机是古时候的。他有的人现在一观想，就是吧？彩色的啊，有的人一观想我早期人家送我一部那个那很早的卡西欧的那个数位相机，现在拿起来看真的好，不过那时候很贵，人家那个送的 现在拿来看，你会知道那拍出来其实很好笑，那个才几位数啊，那几位数那个很模糊。不过在那时候就是很先进的，像现在大概机器是还好了，送人大概没人要了，送人没人要。不过在早期那算是一个，哦，你说你怎么有这个相机？就一按，哦，不用底片就有了，而且很稀奇。可是现在来看，已经不能用了。啊，当然这是额外话，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的那种体会啊，我们的敏感度不够，所以你不容易领纳它，你不容易领纳它。好，所以我这里啊，大家多了一个巧心呐，啊，善巧啊，去观察。当我要观察这个功德的时候，我怎么去看啊？我应该用什么？不是光只是形象上的看，因为现在在讲七世间。但如果光只是从形象看啊，其实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就这样而已，没什么特别。而且你的内心不容易升起这样的一个相，因为那里面的因缘不具足。所以我常跟大家提，但有人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念过。但如果你产生对净土十足的信心，你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升起的是一个内心升起的是净土影像，而我就在这样的影像当中安住，我不是在诵，我就在净土。我不但念作用了，你应该知道，但是这个净土已经在你心中，随这个文字升起的时候，你的影像也升起啊。这里活在赞叹的时候，我也产生啊，真实不虚啊，这个十方佛都同共赞叹。那这个赞叹你为什么要念这个赞叹？为什么十方佛赞叹你念这一段文的用意在哪里？我如此赞叹，十方佛都这样赞叹，你还有什么好疑惑的？都出广长舌，广宣告于所有十方众生，当求生净土。活十方佛都赞叹，我竟有幸得知。那这时候就会在念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得，所以你会产生你欢喜，你庆幸自己已经得此十方佛所赞叹的法，应该会得这样的结论出来。应该是得这个心，所以你看同一个经典，你会念跟不会念，有时候我们就天天念啊，慢慢慢慢过，这个是啊，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念了好几遍，一片云彩都没带走，然后过了又过了又过了，什么都没留下来，内心的那一份欢喜啊，皈依皈命之心都没建立啊。好，我们接着来看看啊。再过来我们看这个21页，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此二句名庄严量功德成就，就庄严属于量这一方面的啊，量这一方面的功德成就。我本所以起此庄严量功德者，见三界狭小啊，惰性培主。这个就是他这里有了狭小堕那个性啊，就是山崖啊，绝壁啊，哈啊，那个培就是垒起来的泥土重垒的这种哈，培足就好像水中的路块啊，河流中的溪流当中的路块啊，就是一堆土这样的哈，或关公破折啊，这窄破啊，或土田逼爱啊，或自求入处，或山河隔障啊，自求入处啊，能寻求的，能通达的啊，所要到达的，能容许你的啊，非常狭迫啊，不是那样让我们心非常宽广，无所限制，没无所逼迫，随到哪里就到哪里，但你所能走的，允许你的啊，能让你选择的，都是非常狭迫， 重重隔障，哎，啊，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以我们现在越来越自由，哎，自由到什么？现在我们可以，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要到一个地方要搭公车，咚咚咚咚咚咚咚，哦，好久。现在开个车就到了，但现在已经习惯了，也觉得开车很麻烦。哦，像我们现在从西部到这里开个车5个多小时，那比以前是已经快很多了。但现在想到这一条路，啊，就觉得5个多小时了，开车5个多小时啊，其实已经够快了。以前的要换车换车换车换到这里，从早上到下午都傍晚这么能不能到都还不晓得。现在是你一下就到了，哎，那一下到了你也觉得是障碍，为什么？它并不是那么样的通畅的，啊，哎，就是它不能随你的意一下到达，还是必须要种种努力具足条件才能完成的。那这里面所谈的就是说，哎，山河隔障或国界分布啊，就是分你到这里，这就是哪个国，这是哪个城啊，会分隔，并不是一切通达。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到哪个国家，就必须要办这个签证，我知道你不能进去啊。哎，我最近可能会到美国去上个课啊，他们就是有的很热心啊，就担心我到了纽约啊，要转机到波士顿的时候，会不会转到不见掉了？他说，尤其最近种种隔障，什么隔障？因为安检特别严啊。哎，他说，所以我必须要穿那种很容易脱袜子的，嗯，然后看他用棉的好了，用魔鬼粘这种一脱，他不用再绑啊，什么很简单，因为反正他可能会叫你脱鞋子，嗯，好，我们现在最好一下子就。全部让你看清楚，哎，就好了，哎，因为他这个啊进进出出，还要说不定还要问你什么什么什么很多说，他说刚去的人要出了关，出完关要走国内线会不会如何？我说还好啦，他说要是不见了，我说像我这种人不见也没人要，没关系，哎，这不用担心，只是接机的麻烦而已啦，应该还好啦啊，哎，不过就是。哎，你看，这就是要事先跟我讲地形怎么走啊，他们很用心啊。我说可以的，没问题的，哎，不过就是担心啊。那我想，也许有他们考虑的啊，不过就是有这样，有种种隔障啊，有国界分布，有如此等种种拘局势啊，就是被限制、被限定的哈啊，约束的。是故菩萨心持庄严量功德愿啊，愿我国土如虚空广大无际。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虽众啊，犹若无也啊，就是说很多人不会起破，不会起破。广大无际者，尘上啊，尘上如虚空意啊，这个广大虚空广大无际啊，这个广大无际就尘上如虚空意啊。一样，何故如虚空？以广大无际故。成就者啊，这个成就者言：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是故啊，言究竟如虚空。那这个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那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哎，这个广大是怎么广大？你现在我们如果要广大，究竟如虚空是属于量，量的虚空，那你怎么观这一句？那虚空就虚空啊，啊，虚空就虚空。但其实他的意思啊，量有量跟无量会产生什么限不限制的问题，障不障碍？所以当我在讲这个量。功德庄严的时候，表示我这个一由于量而产生的限制跟障碍没有。像我们讲，哎，我冰淇淋能吃多少？你只能吃一口，就是量限制。那么两口，就是量就障碍住了。啊，你今天走到这里，再出去就不行，这就量。 唯有种种因为众生所分布出来的所产生的执着，乃是我内心所产生的对立跟分别，所以我有种种的障碍，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量的限制？你可以看出这个量的限制从哪里来，从我所的分布来。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些人他会处处碰到障碍是什么？其实最主要是从于现前他的烦恼他的果报产生的对立。一个人容易产生对立，最主要他一定要先，他为什么很多对立？因为他的我经常会跟其他的法产生对立，这是从果报上来谈也是如此。那假如我们就讲仁者无敌，为什么仁者无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很慈悲的还是被打，那这个慈悲的谁说仁者无敌？我对他那么慈悲，他怎么还对我这样？以后我再不那么慈悲，那表示什么？你的慈悲还不够了。你看像佛连割截身体，他无我相无人相，所以他怎么样？这是大慈大悲。有没有敌？没有。因为他为什么没有敌人？因为他没有我相，当然他也没人相众生相，所以他有没有敌？他没有，那是真大慈悲。我们那个有众生原始的慈悲，当然还不能彻底超越这个有敌无敌啊，不能超越这个。那真正超越的大慈大悲，当然它就超越。好，所以我们现在量，我这里的观察，最主要是要观察这种我毫不受限的心无挂碍的，从一量上所产生的障碍，全然没有，就是这个。天空任我翱翔的意思啊，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没有因为量而产生的隔碍，不会因为山，不会因为水，不会因为你的种种的障碍而促使我不得已来迁就于它啊。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当然这也不完全，我们讲啊，你缴的500块啊，这里随你吃到饱啊，所以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无量的限制。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有量限制跟无量限制会有什么差别？有量限制你就不得必局限在一个地方，无量的限制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开怀畅饮。为什么？因为没有限制啊，再不吃也不过还是有限制啊，因为它这个限制是肚皮的啦。啊，这个是量是让你吃，可是肚皮有限，这时候就会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挂碍。早知道早上昨天都不要吃，太好吃了，可是就是肚子有限，明白吗？哎，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域里面啊，从以这个我们的身，我不是常讲说我们的量会在哪里？从我们执着的地方会产生量的限制。这个道理跟我们说依无为法啊，贤圣依无为法有受差别。那无为法，你体证的极灭到哪里，所证的果位到哪里，你放下的执着到哪里，你的圆满就到哪里。同样的，你放下的执着到哪里，你的量就通达到哪里，一样的道理。所以处在这个世界，因为由清净业力所成，它不会被这个量所局限。所以你要看啊，就是当你起这个心的时候，不是光只是形式上量的广大，而是心无挂碍的量的广大，是这样的。心无挂碍无通达，乃至到什么量，现在的量怎么样？有人啊，你给我这些，好啦好啦，但不能拿太多哦。你所以你的极乐世界会不能去太远哦，你知道吧？这其实就现出来了。所以一个人到最后对世间所有都毫无限制的，对众生无所保留的大慈大悲，就能产生这样的量功德。我们有时候在利益众生的时候都有条件，可以但不能拿太多。你可以多拿一点，你不行哦。这个众生分别啊，所以这样的分别，你所感应到的境界就是有分别。 所以要这样的去想啊。好，问曰：如为魔解，为魔方丈包容有余，何必国界无啊无知啊啊无就是伎量啊？乃称广大，答曰：所言广大，挥臂以其碗啊，这其就是五十亩啊，碗就三十亩为喻，但言如空，亦何累方丈啊？就是说为摩诘方丈包容有余，何必国界无知啊？就是说你和我为摩诘就有了，我们也不一定要极乐世界。你在谈极乐世界，国界广大，那有什么稀奇？人家为摩诘居士就这样。他说其实重点也不是在国界，也不是在方丈室，而在哪里？但言如空。好，这问题讲亦何累方丈，你就算有方丈，你说方丈能包容一切，你还有方丈相啊？你还有方丈相？其实维摩诘居士的方丈还可以小到不方丈，方丈还有方丈的范围啊。我说我即使就是一戒指这个纳须弥呢，还要方丈。为什么纳须弥？我说戒指无相，当然能纳须弥啊。戒指有相，一塞就爆了。那为什么我的戒指能纳须弥？乃至我的心胸为什么开阔无限的疆界的那个？因为我心无界限啊，我以众生以一切法无所分别，一切法平等平等平等，你的量怎么会有限？心如虚空啊，看似小身体跟众生有区别，但我的心胸是以无人我计较的这种广大心胸，当然得这个量就能包容了。他未来感应的果报就是这种无限量的没有分际差异的限制的。为什么？你的心无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修四无量心的人会得天换天地的这种果报？他为什么能统领那么多的众生？因为他观的是无量众生，众生得离苦得乐啊，他这样的心所以这样的果报嘛，是不是？他的因缘都是这样。我们之前不是其他课也谈到，有众生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即便不清净，处任何道都还是众中之首。哦，我就讲说，如果你不小心因为持菩萨戒但不清净，堕为老鼠，你会是一只很大的鼠王。为什么？因为发菩提心是要利益广大无量众生，所以这个心量会让你即便不清净都具有广大无量。你看那样的心量，那样的果报，它都一对一的，都很如实，很对当的，所以一样的情形。所以你看净土怎么去感应，而你如何往生净土。所以如果纯粹只是观这个外相色法的虚空无量，还不容易，因为这个量无量是从你内心把界限打开，那种悲心无量啊，舍心无量，种种的这些无量，这个无量心，你不妨就是说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最容易成就这个无量，是不是？不然你们看那个往生净土是不是有这种四无量心的功德修法？一定有。你去看四无量心亦是念佛三昧里面的一种，你找看看一定会找得到。好，这个又方丈之所包容，再狭而广，何论果报，岂若再广而广也啊。好，这个重点不在你看方丈所包容是再狭而广，如果何时啊，针对论果报啊，岂若在广而广啊？我讲的广不在那广啊，这个小包容一大啊，或者大包容一大，其实都不在一次。这个在于重点是在那种限制，那个量的限制，那个量的挂碍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只是比喻而已啊！你千万不要用有形量去论这个，其实应该啊，从那种包容的心量 去看啊。所以啊，他就讲说，有处，你看，嗯，由这个世间有这样的功德啊，就像我们讲三十二相，这个在菩提资粮论里面呢有谈到三十二相从哪里来，每一项每一项都有怎么修，以后会产生这样的功德，然后修这个法还没得这个果报的时候，他还有哪些先相？先相就是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法会得这个果报，在果报未成之前还有一些先出来的果报相，先出来果先相，就是跟他等同性质的果报会先出来，等流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这个外在世间相其实背后都跟你的什么业果有关，业果有关。好，所以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你在看这个果报，这个你用这个心，用很实在的心去观察这样的果报的时候，你起这个境，你发觉你要观这个希望净土的殊胜啊，你会发觉障碍就少了。你反复思考，这样的果相是来自这样的因，这样的心行而那个，那你用这样的心行来观这样的果相，你会发觉障碍就少了。而且你越训练发觉你的观想能力越具体，而且会清晰会真实。为什么？因果越来越相当，就会出来。好，正道大慈悲，殊事善根深，十二句名庄严，性功德成就，强调是性，这个本质，它的本质。我本何故起此庄严？见有国土以爱欲故啊，则有欲界；以贪厌禅定故啊，则有色无色界。那个当然，禅定当中，我们到了色界禅，到色界禅的时候，色界禅对无色界的人，他会觉得色界还是如牢笼，所以他会想去除色界之牢笼，这时候就入无色界。所以一层一层随众生分别，有三界差别啊。他说以攀厌禅定故，则有这个色无色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常寝大梦，莫知悉出，是故心大悲心，愿我成佛，以无上正见道起清净土，出于三界啊。就是我要以这个无，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这个世间呢，有以爱欲，乃是对三界起的这个好喜好跟厌离，这种种种的分别，好恶之心呐、这种染着分别之心呐、所以就会有三界之差别。那这个本质从一开始，就像我们前面讲，三界本身一开始它就具足烦恼了。这我是不能称为三界，那对某些人他是三界，对你来讲不是三界。为什么？假如你内心无三界性，三界虽有此相，但三界不会成为你的宿无处。那如果三界成为宿无处，本质它就染污了，好，或者它不会称为三界。所以因为它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啊，那这个是它的性，它的本性是如此。好，反过来啊，那弥陀是怎么样？他说愿我成佛，以无上正见道啊，起清净土，出于三界。所以我成就的土是出于三界。所以我们有人在讲说，这个西方净土啊，到底是在三界内还是三界外啊？三界内还是三界外？其实这个里面啊，你老是在论这个，有时候在论也论不完。就像说五蕴，五蕴是不是烦恼？当然是烦恼。但五蕴是不是烦恼？也不是啊，因为它本性是极净的，是不是？所以是极乐世界有没有色法？有没有心法？有啊。但问题是，这中间有没有烦恼相应呢？它的烦恼相应才决定于这个净土是不是在三界不三界嘛。 他有没有三界的烦恼性做因缘？你不要看到他既有三界能摄受三界众生往生，你不能随便讲说他是有三界性。那如果三界性，什么叫三界性？就是轮回性叫三界性。是好，所以讲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啊。啊，这个不乖法本，视同华严经宝王如来性起意啊。宝王如来就是他的性起意啊，就是随他法身，随以所现一切处啊，皆是一一皆以真如相应。就像说我这块金子啊，到哪里怎么捏什么东西，那金子就是金子。好，就像说你现在醒来了，你现在醒来了，你做梦的时候是做梦的境界，你醒来的时候包括你吃喝拉撒行住坐，是不是都是醒？你只要是醒，做任何事情都是醒相应嘛。好，你做梦的时候，不管你梦当中如何清净的梦，但是梦就是梦嘛。那醒的时候，就不管怎么样，就是醒，就是醒啊，因为它本质在这里。所以性起意的时候，当我能得究竟清净的时候，随法身所现一切功德作用之事，都是怎么样清净的？好，都是清净。所以以弥陀所成就的佛功德，他所现的世间相无一处染污，就我们讲说，我的八识转世成智，变成无垢识的时候，我以无垢识所现出来的根生七世间，所有根生世间是不是都是依无垢识所现？是不是都清净？性起意啊。那因为我们带着烦恼的，像我们带着烦恼，走到哪里再怎么修，都大带着我离不开的。这个回过头来看，我们修行有什么差异？就是说，假如你在众生的根源的智慧跟烦恼处、无明处啊起的变化，产生功德多大？为什么？一切处都带这个味道。你一觉行住坐卧起心动念，都具有觉功德。你一颠倒起心动念处，都有颠倒相应的烦恼。所以为什么修行要抓核心的东西，知道它原理在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